大家好，今日系4月1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油价嚟到咗117美元，逼近咗史上最大单月涨幅。南韩开始限制公务员揸车噶，再涨落去要对全民限行噶，呢个将系1991年波斯湾战争以嚟嘅第一次。中东绕过嘅霍尔木兹海峡嘅最后一条替代管道被炸。科威特邮轮在迪拜外海烧成的火球，伊朗正拉全世界陪葬。今日我们要讲的不是战况有几惨烈，而是这场战争的不合理。打了31日，伊朗80%的军力已经废了，指挥体系亦都被打烂了。伊朗总统自己都说经济3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个按理讲神早应该投降的，为什么还在打？因为背后有股力量不让他停下来，这股力量就是来自北京。中国流亡学者袁洪兵引述中共内部的消息披露，习近平在前台通过巴基斯坦推动美伊和谈，想赢得川普的好感，但是背地里同时通过两条秘密路线给伊朗革命卫队送军备。第一条是海路，通过俄罗斯经里海。第二条路是直穿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个角色是值得关注的。刚刚宣布要办美伊和谈，沙地、土耳其、埃及的外长都到了伊斯兰堡。而听日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要飞北京，想当然亦都知话题同伊朗是有关联的。同一个国家一边帮助美国搭桥，一边又帮中共送枪。袁洪兵跟住落嚟的爆料更加犀利，中共多年来将技术人员渗透入了革命卫队，这些人名义上是技术顾问，实际上是中共的间谍。在伊朗的指挥体系被打烂了，革命卫队靠中下级军官决策，而这些中共的间谍对革命卫队的军官们直接承诺，你继续打，将来中共给你政治庇护。如果爆料是属实的，革命卫队的人不是为伊朗打仗，是在这里为中共的承诺而打。习近平的意图其实是很清楚的，他不需要伊朗赢，只需要伊朗不要停火，一直打下去，将美国困在中东，将伊朗变成另外一个阿富汗。但是革命卫队真的可以扛得下去吗？这几天一段影片疯传，一名伊朗男子告诉川普，伊斯兰共和国撑不住了，千祈不要妥协，80%军力已经废了，内部有人在这里等你出手，士兵和官员正在这里倒戈。这个男人强调，坚持到底，你会是最伟大的总统。伊朗由民间到政权，内部都在这里倒戈，没有人站在革命卫队那边。革命卫队的打法越来越厉。几日前，伊朗袭击了哈布山至福查伊拉管道。NASA 最新的卫星数据证实，管道上的两座泵站爆发了8少瓦级的冲天大火。这条管道专门用它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等阿联酋的原油不用行波斯湾，直接在亚曼湾装船出口。这个是整个海湾地区最重要的霍尔木兹替代路线，伊朗将它炸架。同一日，一艘科威特邮轮在靠近杜拜的海域被伊朗击中起火。有意思的是，这艘邮轮正准备开往青岛，一周之内伊朗第三次袭击同中共直接相关的目标。伊朗的意思很明确，无论你是绕过海峡定是行海上，所有的路我都要拆死，全世界一起陪我耗。伊朗无差别打击彻底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地缘平衡。美联社报道，阿联酋在闭门会谈当中直接要求川普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科威特和巴林都表态支持。阿联酋一名部长公开讲，同现在这个伊朗政权共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台湾国家几十年来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行钢丝，互相徘徊，边个都不得罪。现在来呢，主动请求美国出手，伊朗已经将所有人逼到攞墙角了。川普的回应分为两半，前半句是橄榄枝，美国正在和伊朗一个新的更理性的政权进行认真的讨论。注意新政权这三个字，这个证实在华盛顿正在接触伊朗内部倒戈的势力。川普后半句就犀利了，他说如果谈不埋，如果不即刻开放海啸，他会炸晒伊朗所有的电站、能源设施，甚至是海水淡化厂。有人说这个都太狠了，但是上个礼拜伊朗先炸了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巴林的淡化厂、阿联酋替代管道，全部都是平民设施。川普这番话他意思很简单，你炸人家的水，我炸你的水，你断人家的油，我断你的一切。那个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连日来对德克兰伊斯法罕进行的超强度的轰炸，其中伊斯法罕是浓缩了的全荒地，全城230万人目睹着火柱直冲云霄，将夜空染成了血橙色。有观点认为，这种强度的轰炸之后将会是美军地面部队的进入。 国务卿卢比奥30号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讲，美国在战争目标可能在几周之内达成，不需要几个月。他同时放了一句话，如果有机会，美国乐见伊朗发生政治变化。他走到今日，局势全貌已经很清楚了。习近平在后台送枪，海湾国家全面倒向美国，要求一战到底。川普和伊朗新政权划下的4月6号红线还剩下6日了。表面上是多方在博弈，其实是中美之间的极限较量。当中东的棋盘已经快见输赢的时候，真正的风暴眼正在向亚洲转移。习近平在伊朗玩了两面人，只是预演。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五角大楼正考虑再增派约10000兵力，此前已经部署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同2000名第82空降师士兵。美国好快就可能喺伊朗嘅门口部署超过17000名地面部队官兵。
拿下科尔克岛是长期保证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一个最佳的选择。伊朗在这个谈判中现在所做的事情，它就是拖时间。如果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一个就是占领哈尔克岛，另外一个呢就是占领赫尔木斯海峡靠着伊朗这一侧的周边的地区，保证赫尔木斯海峡的畅通。那么伊朗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拖时间。因为给川普留下来完成他在中东的战略目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我们现在到这个11月份的中期选举，大概剩下的也就是大概只有6个月的时间。
同时，总统川普正考虑夺取沿海岛屿、控制浓缩舱或者打击战略据点。川普31号话，缺咗嘅话喺美国呢度买，或者鼓起勇气去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揽走。就在国际局势突变之际，北京出现了非常反常的现象。北京一边开始高调送粮给古巴，一边恢复北韩航线。这些看似兄弟情深的动作背后透着焦虑。28号，古巴下湾拿港码头迎来了第三批中国援助大米。古巴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电力中断。同时，美国对古巴的战略压制持续升级。过去几年里，北京在古巴的投入并不单止是经济合作。由2023年开始，中共和古巴达成协议，在岛上建设电子监听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监控美军通讯、海上交通甚至太空活动。古巴是中共伸向美国后院的一只前哨。现在这个前哨正动摇。他们的背景下，北京送米更似是维持一个政计失稳的支点。在亚洲这边，30号一条中断了6年的航线突然恢复了。北京直飞平壤的客运航班重新启动。这个事情不简单，就在一周前，北韩修改宪法名称，直接删除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个不是一般的调整，而是意识形态上降温。古巴在这里动摇，北韩在这里转向所谓的社会主义阵线正在出现裂缝。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会发现北京现在的动作不是在这里扩张影响力，而是在这里防止阵营崩塌。北京的焦虑还有台海问题。美国联邦参院外交委员会跨党派访团搭乘美军 C-40 专机，在3月30号凌晨抵达台湾松山机场。目前正值总统赖清德希望通过400亿美元国防特别预算。 媒体人江峰认为，美国就是为了台湾的军购而来。立法院已经连续十次封禁在民进党政府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美国人这下就急了，亲自飞过来施压。美国飞机降落台北几个钟之后，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就宣布，党魁习近平邀请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4月7号到12号率团访问江苏、上海、北京。对此，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讲得好直白，这个反映出习近平开始担忧国民党被美方影响吗？中共对国民党的期待日前传出，主要就是阻挡台湾军购案。习近平需要在川普抵达之前拿到牌，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一个既成事实。
这个时机呢，对中共、对习当局来说的话，它具有多重含义。把郑秀文当没一枚旗子，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郑秀文他说了一句话：“中国是军人，美国是恩人。”所以，对于美国的压力，他不可能等闲视之。美国的态度那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正主导全球博弈，川普推迟到在5月访问中国。对此，旅澳学者袁鸿兵披露，中共暗中支持伊朗革命卫队，牵制美国战略资源。中共渗透力量，甚至承诺战败后提供庇护，成为伊朗不退的重要因素。这个亦都激怒了川普，因此延迟了川集会。在国内，习亦都控制不住局势的人心动荡，危机四伏。近期中国多地爆发了警民冲突，有人公开宣布自己造反了。因此北京提升安保，正式禁止民间个人使用无人机。新华社报道，30号上午，习近平带领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等常委来到昌平区白善镇，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外界发现，去年植树的时候，陪同人员中右边是蔡奇，左边是尹力。蔡奇是中办主任，是习的大臂，而尹力则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但是到了今年，情况出现变化。蔡奇虽然名单上仍有名，却没有出现在镜头里面。今年陪同习的右侧是尹力，而左侧则是北京市市长殷勇，他的级别为中央委员，相对较低。那个这一种意味着什么？媒体人陈破空认为，实际上是习近平疏远蔡奇，不愿让蔡奇出风头，同时亦都不给其他6个常委抢镜头。整个报道都没有讲习的植树活动。蔡奇是中办主任，必须站在总书记身边，但是今年蔡奇消失了。那个习为什么会排斥蔡奇？陈破空说，因为习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极可能听到国内外的声音后感到的焦虑不安，那个就是习有可能退位。代替了党务工作的是蔡奇，而蔡奇近期破例会见了柬埔寨国王和太后，这个是去年王沪宁所做的。同时习今年可能着了两层、三层防弹衣，这个显示习拿下张友侠之后亦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得到军方的支持。而近期温家宝高调现身，有军方车做安保，说明就是军方支持温家宝。观众朋友，元老派温家宝和习近平最后哪个能够拿到大权？蔡奇会安全过关吗？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中共官媒央视近日泄露了一宗空中对峙，共军中部战区一架歼10C遭外国战机雷达锁定，飞行员史禄全声称自己没有退缩，中国自己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转头走？后来距离再接近，对方的雷达警告消失了。中共来讲，外国战斗机的国籍，但是熟悉中共话术的人不难判断，事情很大机会是发生了黄海或者是南海，美军在雷达锁定共军的战斗机。问题是，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搜索雷达，而是火控雷达锁定。军事上相当于是将枪口对准了共军的脑袋，是开火之前的最后一步。就在美中的第一岛链的较量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台湾第一大反对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兴奋宣布，他和习近平的会面终于敲定了在4月7号到12号之间。中共呢，看放弃军机绕台，郑丽文公开支持一中政策。淡样落去，台湾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讲，郑丽文想借此去确立自己党内的主导权，但那个岂不是代表着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是共产党的跟班了吗？在习近平的面色。同时北京想要做给美国的， 但是在美中竞争的当下，这个只会令美方觉得台湾越来越不可以信任。东海大学的黄步超教授分析说，北京邀请郑丽文的目标之一，就是营造两岸和平交流的气氛，从而削弱台湾军购的正当性。但是问题是，如果北京真是敢武统的意图，那个为什么如此忌惮台湾国防升级呢？有一段影片最近在网络上静静地流传开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情报视角。影片当中，广东的农民说，政府号召农民做好备战物资，多种甘蔗，结果辛苦了大半年，现在糖厂竟然拒收，甘蔗烂了地道，一蚊一条都没人要。这个农民都叫着。糖呢是军队野战生存的重要战略物资，更加是无烟火药的原料。这场甘蔗备战闹剧非常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中共原本是准备开打了，突然间踩了急刹车。分析认为，台湾关系到美国的国安，国民党如果继续配合北京，可能会引起川普的铁拳、关税、冻结了美资产、撤销绿卡，到时陪葬的是台湾的出口产业和中小企业。那个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攻台计划突然间踩了急刹车，跟住落嚟嘅呢一段，我哋就嚟讲一个与此有关、令人倒抽一口凉气嘅爆料。不过咧喺呢个之前，正怡咧想俾热衷于去北京交流嘅台湾政客分享一段尤里别斯梅洛夫嘅话。咁咧系前苏联嘅记者兼黑格勃，后来投诚西方。别斯梅洛夫喺1984年讲，共产政权最可怕嘅地方唔系坦克同军队，而系利用敌方内部嘅同路人帮佢冲锋，去瓦解原有嘅制度。但一旦共产党上台，这些帮助冲锋的人就不再是同志了，随时要被清洗。共产主义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先利用你，再消灭你。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来到防长克格塞斯和海恩将军在地上午再开了发布会。你看到克格塞斯表示，他在上周末的时候已经秘密访问了参与史诗之路行动的美军部队，并且也都在 X 平台上分享了相关的照片。他说亲眼目睹他部队为了摧毁伊朗政权而展现出了坚定决心。同时他也都证实和伊朗的谈判非常真实，并且正在进行当中。另外他在发布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讲到，他说我们就在谈判团队身边，始终愿意并且准备好等他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今天，克格塞斯还表示到，他说接下来的几日将会是冲突的决定性时刻。伊朗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几乎无能为力。过去24小时内，伊朗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是战争期间最低的。另外还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克格塞斯就讲到，今日通过了船只要比以往更多的，而且川普总统今日朝早已经是对霍尔木兹海的问题的立场很明确了，各国需要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加强行动。他们提到的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之前，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向欧洲各盟友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川普总统写道，所有那些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看不到航空燃油的国家，比如英国，你们应该自己主动去做。而且呢，你看曾经拒绝参与对伊朗的斩首行动，我对你们有两点建议。第一，就是向美国去购买，我们这里多了是。第二，自己向那边将它夺回来。不过川普总统还继续讲到，他说你们必须要开始学习怎样为自己而战。美国不会再在那里帮你的，就好像你咁当初不帮我们一样。伊朗基本上已经被摧毁了，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去坐你的自己的石油了。我们看到这个语气是非常强烈。而就在这个贴文发布之后的几个钟，川普总统就宣布了英国国王还有皇后将会在4月27号到30号的访问美国，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将会参加4月28号晚上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宴会。而除了英国今日被点名之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又跟着在第二篇的发文当中点名的法国。他表示说法国不愿意等再有军备的这些补给的飞机飞越法国的领空，在美国呢将会记住。我们想到随后以色列的媒体也都发文表示说以色列也都会记住。不止这样，那个以色列目前已经决定停止从法国采购所有的防务装备。原因很简单， 就是法国的这种敌对态度，以及以色列希望减少对不可靠的供应方的这种依赖。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继西班牙之后，现在今日传出意大利亦都在31号明确拒绝美军使用位于西西里岛上的西哥内拉空军基地，作为前往中东执行任务时的一个跳板。而波兰亦都拒绝了美国想要将部署在波兰的两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当中的一套转移到中东海湾地区的要求。他来到波兰的国防部长卡米什已经表示，他说我们的爱国者系统是用于保卫波兰领空和北约东翼的。另外呢，克格塞斯在今日的发布会上面亦都提到了，考虑到现在部分盟友拒绝提供帮助，在川普总统将会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就北约的未来作出决定。咁其实我哋寻日睇到国务卿卢比奥已经系表示咗，战争结束之后我哋再算账。咁另外呢，我哋睇到海恩将军今日宣布，鉴于而家空中优势嘅增强，喺美国呢首次向伊朗上空部署 B-52 同温层堡嘅轰炸机。喺美军先前一直系依靠住速度同隐蔽性喺伊朗嘅领空内进行打击行动嘅，同时亦都部署咗 B-2、B-1 轰炸机等等更先进嘅呢一啲武器。喺海恩将军仲表示话，他们目前的打击重心正在逐步向动态目标转移，亦即是针对这些作战区内不断移动的这些目标开始进行即时打击了。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30号有表示说，对伊朗的战争已经完成超过一半的任务目标了。以色列国防军呢，今日是在31号亦都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将会在4月1号完成对伊朗军事生产呢在行业所有关键资产的打击。那个根据以军的介绍显示说，伊朗用于研发威胁以色列武器的所有关键地点将会全部被列为打击目标。除此之外，以军还表示，未来其他非关键的军事生产设施也都可能会被列为打击对象。另外，随后我们见到伊朗媒体证实，今日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顾问埃哈基在31号遭到斩首的。我们见到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其实正在利用一套机密的人工智能平台对伊朗这些高层官员展开系统性的斩首行动。这套新型的 AI 平台能够处理来自伊朗内部的海量数据，包括路口的监视器、支付平台，甚至是伊朗政府用来管控人民的网络节点等等。以色列的情报单位8200部队还有摩萨德，他们一起合作已经渗透了伊朗的数位基础设施。这个就意味着这种情况，伊朗官员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或者经过任何摄像机，又或者在自动柜员机提款的时候， AI 就能够协助进行精确地分析，快速提取出这些人的位置和行动模式，从而进行打击行动。我们见到根据以色列军方的统计，从战争爆发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50名伊朗资深官员的行动当中遭到斩首。我们见到这一场斩首战不再仅仅地依靠传统的间谍模式，现在更多是通过监控和通讯数据直接用来追踪这些打击目标。另外，我们见到根据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讲法，这种 AI 数据驱动的打击非常精准。就例如去年6月份有一场针对伊朗航太部队司令的打击行动，这个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居然能够中途根据目标的移动，由原本打击办公室转向改打隔离的公寓，就可以见它这个定位非常之犀利。那个我们见到在过去24小时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中部的军事设施遭到空袭，发生了巨大爆炸。袭击发生时，我们见到夜空出现火球和连环爆炸。随后川普总统亦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公布了美国向伊朗伊斯法罕一个弹药库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震撼画面。德克塞斯今日早上针对这件事表示，川普总统昨晚发布的这段影片其实极之罕见，因为他说大家都知道伊朗当局已经对境内 99.9% 的民众实施断网封锁，所以这段现场的影片能传出来真的很罕见。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朗亦在进行报复，在杜拜水域精准击中了一艘载满科威特石油的油轮，引发猛烈大火， 那个科威特官方今日证实了，科威特的邮轮是遭到伊朗攻击之后导致船身受损，仲引发大火，好彩火势而家已经被扑灭，不过恐怕会有漏油的风险，可能造成海水污染。同时一小小非常有意思，资料显示这一艘运载着200万桶原油的邮轮目的地居然是中国青岛，所以伊朗又将中共在这个补给比直接炸居。所以有网友就点评他说，他自己最亲密的盟友遭受灭国之灾的时候袖手旁观，显然伊朗并不给他一点面子，这个就是处于历史垃圾时间的大国现状。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位独立的情报记者叫做萨沙英博，他最近就独家披露的话，有一位非常熟悉情报情况的消息人士呢向外界透露，中共已经开始向伊朗方面分享有关美军部队还有装备了一些具体目标坐标的情报，而主要的来源呢就是透过卫星获取的地理空间情报。那个他觉得呢，中共可能是先观察战局的发展，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分享情报。那么我们拿到消息人士还说呢，白宫其实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情报分享的行为的，并且推测这个也可能是川普总统推迟原定在三月底或者四月初和习近平会晤的部分原因。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有这个原因它入面吗？所以推迟了会议呢，那我们看到也有分析说呢，中共现在通过这个做法也可能是想要获取美军的这种作战方式以及打击精度还有美军的后勤能力等等宝贵的情报。为什么呢？亦都就是为了应对未来潜在的台海冲突，那个对中共来讲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我们想到今天早上黑格塞斯已经宣布的话呢，俄罗斯或者中共在伊朗的任何举动都没有对美国的使命构成威胁。那么讲到对于俄罗斯和中共来讲，我们确切地知道他们在这做什么以及他们没有做的吗？
近年有不少意见人士由中国逃到美国，虽然自由国家他们仍然频繁地受到中共的跨国威胁。王明发和吴立新就是其中的两位。湖北在王明发查美后积极参与活动，支持中国自由民主，批评中共当局。信息很快传到家乡。王明发说，警察不断骚扰我家人。2023年底，三名警察闯到父母家，威逼老人转告自己，在海外不要乱讲的，不要参加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频繁他上门骚扰，令他年迈的父母精神压力很大。同时警方对他妻子的骚扰亦都很频繁，他妻子甚至遭到鞭控无法出境，去云南亦都被警方强制带回来。谈到中共株连家人的迫害手法，王明发就表示，在美国批评政党是平常事，而中共却受不得批评，显示他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吴立新是退役的空军军官，因组织和参与家庭教会活动，曾连续五年多被警方跟踪骚扰，手机被24小时监控，还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虐待。逃美之后，吴立新加入洛杉矶民主平台，并且成为公民抵抗协会代表，声援国内受迫害的信仰人士和异议人士。和王明发的情况类似，国保警察不定期约谈仲在深圳的妻子。吴立新说，中共的跨国镇压非常邪恶，已将魔爪伸向全球。中共不是正常国家，是对民主、自由、人权的野蛮宣战。他觉得中共极端愚蠢。另外，据追查国际组织报告，过去一个月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袭击，纽约和伦敦就发生了三次。对此，吴立新说，历史上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最终失败，就是因为信仰越压越强。洗脑班、酷刑、株连，中共这些转化手段只会制造灾难。中共迫害信仰亦都是毁坏社会的道德基础，令社会失去了凝聚力。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